刘黑在城下高叫道：“城中的小小子停留，老老子今天来攻城，快快开城投降，不然老子要放火烧城了。”师生在城头上听了大怒啊，哪里来的混东西，连人话都不会讲还来挑战，这不是找死吗？立即下城开门，放下吊桥，催马提棍杀出城去。师生这条棍名叫素铁盘龙棍，是由香锅野家打造，其法精妙特异啊，烧生铁精反复的揉挺，数许成钢，然后欲以牲畜之尿淬以牲畜油脂，外雕青龙之象。其棍重约150余斤，长约丈二，黑中透亮，青龙盘绕，共有72路的棍法。刘黑见师生杀出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是举刀就砍呐、口中念道：“砍头削脑，小子别跑！”师生立即举棍架开，刘黑又喊道：“铜腿跺脚！”又向师生双腿刺来。师生将棍护住双腿，只听当啷啷啷一声，火星四射。刘黑说：“刺屁股，斩后腰。”用刀向师生的腰中砍来。师生又用棍挡开，刘黑喊道：“割下葫芦瓢！”他把脑袋当成了葫芦瓢，把刀朝师生的脖子上乱砍。师生低头闪过，刘黑怒道：“老老子这趟刀快要使完了，怎么还捉不住这小小子呀？”说罢口中是乱哇哇乱叫啊：“砍头削脑，通腿跺脚，刺屁股，斩后腰，割下葫芦瓢。”哎，刘黑乱喊乱叫，是乱劈乱砍呐、师生出生以来呀、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战法，一时被杀的是手忙脚乱。师生见刘黑是个浑人，也就随机应变，用棍乱扫，就乱点了起来。两个人从辰时之杀到午时，两军喝彩之声是声震云霄啊。这时候刘黑用尽了吃奶的力气，使了个泰山压顶之势，用刀向下猛砍。师生毫不示弱，用尽平生之力，用了个拨云见日的棍法，用棍去挑大刀，只听当啷啷啷一声，这下足有千斤之力。两个人都觉得虎口震裂，一松手，刀棍齐飞，就掉在了地上。刘黑一看，小小子好大的力气呀，咱就用爪子玩玩吧。两个人呢又在马上厮打了起来了。师生手快，顺手扯下刘黑的腰中丝带，刘黑趁机抓下师生头上的50斤。打着打着，两马忽然卧地不起呀，两个人跨下马来，又摆开阵势，亮出拳法。这两匹马也太累了，每匹马驮着200多斤重的大汉，100余斤的兵器，几个时辰不曾停歇，所以卧在那里是一动不动啊。师生当年跟石勒练过西凉掌，掌功惊人，碗口粗的树干一掌便会击断。刘黑也跟刘耀学过孙膑拳，孙膑拳是战国时齐国名帅孙膑所创，风格古朴雄浑，有重技法，以蹬弹劈见长，此拳发力强劲，动作彪悍，攻击力强，畅通无阻。师生劈掌打来，刘黑举掌相迎，掌拳生风，快如闪电。又从50打到卫时，一直打到护城河边上，两个人只觉着双腿发软，一不小心就倒入了河中了。 师生幼时常在漳水玩耍，能在水中行走，水上踏浪。刘黑也曾在大河弄涛，水河中可目视百步。两个人呢，又在水中劈打了起来，一上一下翻花鼓浪，犹如两条水中蛟龙。两边的将士们看得眼花缭乱，是目瞪口呆呀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能耐的水汉两路英雄。刘耀暗想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他怕刘黑浑人被师生在水中暗算，急定鸣金收兵。两个人各自爬上岸来，刘黑说，小小子，你回营吃饱些，再来与老老子玩耍。师生一听，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，上马收兵回城去了。刘耀收兵回营，摆酒慰劳刘黑。刘黑十分的饥饿，一连喝了三碗，翻身躺下时鼾声如雷呀。这一晚刘耀彻夜未睡，心想，这金庸城固若金汤，而且有石生这样的悍将镇守，不用计谋何时才能破敌，离开这块绝地吧。他想用火攻，但金庸城周围树木很少，火烧起不到作用。他又想到水战，当年关云长不是曾水淹七军，生擒于禁、庞德等人吗？刘耀熟读兵法，深知水攻战策，他打开军事地理图，仔细查看水势水情，见金庸城南不远就是洛水。洛水出自华山，水势浩大，正可一用。第二天，他严命刘黑不许出战，自己带亲兵到洛水查看水势水情。见洛水北坡呀，正对金庸城有一名叫千金劫的拦河堰。如果夜间将千金劫扒开，洛水必然滚滚而下，直逼金庸啊。刘耀回到城中，召集众将说明水灌金庸的战法。刘耀的侄子将军刘良说，掘开洛水，洛都不受水患吗？那洛都地势远，高于这金庸，只管放水无妨。当下商议停当，饱餐一顿，只等夜灌金庸。鼓打三更，夜深人静，刘耀命刘黑率500名水兵绕到洛水北岸，打开千金劫。此时啊，洛水秋水高涨，从堤岸开口，浪花是翻浪而出啊，直向金庸城下就冲去了。师生站了一天，十分的疲劳，回到帐中是倒身入睡啊。正在酣睡呢，就听将士们高喊，不好啦，大水入城啦，大水入城啦。师生从梦中惊醒，跳将了起来。只见营中营外大街小巷是汪洋一片的，而且水势突涨不息。师生下令丢弃一切物资，只牵马匹就高避水。但金庸城低，很少高地呀，顷刻之间大半人马淹死于水中。师生见形势紧迫，亲自带了5000余人坚守四门，死守金庸。刘耀水灌金庸，见城上已无兵卒，以为灭了师生的20000精兵，心中大喜呀。其实金庸仍在师军的手中。刘耀道，嘿嘿，这都是关公显灵，助寡获此大胜啊。命人绘了关公的画像，随军供奉以保安全。刘耀信心大增，当下命刘黑、刘良等将各率20000人马攻打后赵的吉都、河内、颍阳等地。颍阳太守尹据、野王太守张进等人本是降将， 早有背叛赵王石勒之心。今见前赵主刘耀派了强兵强将来攻，就打开城门投降了刘耀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相国，相国大震，到处议论前方的战况。有的说，那刘耀相貌如同天神，手中那把五色剑一挥即可斩杀千军万马呀。有的说，刘耀供奉着关公，关公把水淹七军之术传授给他，这才破了金庸啊。有的还说呀，金庸是块绝地，十大将军就不该驻扎在那里。石勒大怒啊，刘耀老儿如此猖狂，孤必亲手擒杀此贼，以消孤王的心头之恨。随即下令三军日夜备战，准备攻打刘耀，占据洛阳、长安，完成统一北方大业。于是相国内外军营衙署到处打造攻占之据，大批的粮草运入城中。石勒采用西征刘耀举国体制，命各州郡各出精兵一万，自备粮草，只待亡命出战。晋咸和三年，公元328年的11月，赵王石勒设早朝，商议救援金庸大计。右长史司马承瑕道，刘耀刚刚打了胜仗，军事正盛，我军难与他争锋啊。金庸粮食很多，攻打不能迅速夺占，刘耀出师千里，军事不会坚持长久的，大王不可亲自出兵，出兵则无万全，大业去了呀。左长史司马郭敖道，程大人所言甚是啊，我军新败，国人震惊，如果贸然出兵，怕难于取胜，影响我军的士气呀。君欲国难，思贤良啊。此时此刻，石勒想起了右侯张宾，暗自的思忖道，若是右侯健在，早就拿出神计奇谋了，可惜右侯舍孤而去，让孤与这些人共事，这不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吗？石勒毕竟是位英主啊，他不会向这些歪理邪说让步。程霞等人还想阻拦，石勒大怒啊，暗箭喝退程霞等人。参军续弦奏道，臣举一人可与大王共谋。石勒心想，满朝文武尽在孤的心中，还有哪家大臣没有想到呢？便向续弦问道，哦，爱卿所见何人呢？续弦直言道，就是那个尚在牢中受苦的徐光大人。石勒恍然大悟，传孤王旨意，赦徐光无罪，命他即刻上殿议事。续弦应命慌忙去了。徐光任济事参军，主管向朝廷上表彰，记录朝中大事。虽然他精明强干，足智多谋，但他性情耿直，不肯让人，受到不少人的非议。石勒也不喜欢他的性格。一次啊，石勒巡视院乡，召徐光同往，碰巧这天徐光醉酒没能奉诏，石勒很不高兴，便将他降职为衙门专司看门。石勒从院乡来到邺城，徐光视之，石勒从城门口进来，徐光面带怒色，挽起衣袖乱甩，扬起脸来向天上看，而不看石勒。石勒因此很恼恨他，命人把徐光召来，对徐光怒道， 朕什么事得罪了你，而敢心怀不满呢？于是啊，下令将徐光及妻子押到牢中。徐贤来到牢中，宣读了赵王石勒的赐旨。徐光一家叩头谢恩。徐贤说明来意，徐光怒道：“徐光不过是一小小的门吏，有何资格参与朝政啊？大人还是回禀大王，徐光甘愿做一布衣，甘劳临下。”徐贤道：“徐大人满腹经纶，智谋过人，难道就甘心埋没一生吗？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大人临阵逃脱，岂是英雄俊杰所为呀？况且大王已有悔意，大人何不顺水推舟，做个人情啊，然后重登朝堂，为国效力呢？”一席话说的徐光哑口无言。二人赶到金殿，拜见了石勒。石勒笑道：“徐光无故入狱，是孤王之过呀。”徐光急忙跪下道：“罪在徐光，欺在大王，微臣愿听大王吩咐。”“徐爱卿啊，刘耀称高侯胜利之事兵为洛阳，一些没有见识的人都说刘耀风不可挡，然而刘耀率甲十万，百日不能攻克一城，早已失老兵疲，以我军初露锋芒之势击之，可以一战而擒。如果洛阳失守，刘耀必然攻打冀州，自大河以北席卷中原，孤的宏伟大业就算完成了。城下一伙官员不想让孤亲自出兵，卿以为如何呀？”徐光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当即说道：“大王，刘耀成高侯胜利之事，而不能近邻相国，却去围攻金庸，这是他没有能耐和见识的表现呐。孤军长期在外，王调攻战之力，如果大王摆出皇帝的仪仗，御驾亲征，必然会让敌人看见旗帜而败，平定天下之计就在此一举啊。今日这个机会是上天所授，授而不应，必将大祸临头。”好，徐光的话很有道理。命文武大臣做好出征的准备，大战就在眼前。石勒想听一些意见，便去西佛寺拜访挚友大和尚佛图澄。定都相国后啊，石勒在相国北城内修了座寺庙，主殿高约三丈，四梁八柱齐脊飞檐，油彩绘壁，金瓦铺顶，远远望去，金碧辉煌，巍峨高大呀。因佛图澄自西方来，所以石勒给寺院取名为西佛寺，请右侯张斌题写了草书“西佛寺”三个大字，烫印金箔呀。